我们今天从245页论文第三行开始讲起。245页论文第三行第一个字，请看论文附次：依不绝故生三种相，以彼不绝相应不离，云何为三？一则无明业相，以依不绝故心动，说明为业；绝则不动，动则有苦，果不离因故。二则能见相，以依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三则境界相，以依能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心生灭门的不绝意，这个生灭心就是指着阿赖耶，这阿赖耶有绝门跟不绝门，绝门是声闻缘觉菩萨都是属于绝门所设，如果你证得究竟觉了，那就是真如了，那成佛了，成佛所证的就究竟真如了。那在声闻缘觉菩萨所证的，他们知道这生灭根本是虚幻不实，所以他们在境界中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不被境界转。所以我常常讲，学习佛法其实就是在迷雾染境的差别而已。你迷了，不知道原来这整个法界的真如所幻现的，心往外攀缘了，被境界转了，所以你就把四字转成了八四了。如果你悟了，你知道这法界无生，体就是真如，所以地水火风空根四都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这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知道这个生灭的现象，生相是有的，但是实在是无，则为灭。所以生灭是同时的，为什么相有嘛，而事实上是无的。如果你了解这个生灭是幻化虚假，当体无生，好了，那你又把八事转成四字了。所以我们凡夫迷呢，把法身转成无印法，诸佛如来悟了，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所以又把这五蕴法转成法身了。所以我们金刚经说得好，什么叫做佛？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离一切相。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就依于凡夫，依于阿赖耶，依于迷，把这生灭相执以为实，所以念念往外攀缘，不见本体，所以就被境界转了。被境界转，那就是称为阿赖耶的不绝意门所设。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不绝是怎么来的，就是真如不守自性。本来真如自性是本觉本有的，你不必在名上立名，觉上立觉，因为本觉心是本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就攀缘了，名上立名，觉上立觉，所以这么一念心动，就有了这三细相了。所以有了三细相，那就底下我们要讲究的六出相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复次：依不绝故生三种相，就这么一念心动，就有了三种相了。以彼不绝相应不离，云何为三？那这三迹象就是一真如不守自性，这么一念心动，好了，把真如转成阿赖耶了。那这一念心动，那就第一个就有了无明业相，第二个就有了能见相，第三就有守见相。这三个三迹象是不离这一念心动的不绝，所以这个三迹象就是这里一念心动而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法的话， 我们现在身处在人间境界，本来是清净的真如，一个清净的心体，还好我们有持五戒啊，所以感得这个人生。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念，现在的心也是一样，念念攀缘，念念知见利知，名上利名而失于本名，而不见本名啊。那佛跟我们讲，我们眼前这个境界是我们自己一心幻现出来的啊，这些境界它体就是无声。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是我们这个业是行业变现出来的。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了，其实啊，我们在佛法里面它就是讲无声的，缘起就是要我们悟无声。但是我们现在为了解释让大家了解这个无声，所以我们勉强把它说成本体界跟现象界啊。那如果是我们执着有个从本体界来生这个现象界，那就变成有生了，依本体而生现象。所以我们从本体来变现这个现象，我们要了解这是行业发现而变现的。那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人间人界的现象界里面，所以为了解释我们这个，让我们了解到无声，所以我们也只能够依我们人间的这个现象界来跟我们做解释。所以佛用我们虚空观、无自性，这个都是依我们人间的现象界来做解释的。比如像我们分析一个物质啊，把它分析到最后啊，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分子，比如像牛毛尘啊，分析到最后像个那个牛毛尖端的那个微尘，再把那个微尘再分析七等份，变成羊毛尘啊，那更微细的，那个微尘等羊毛尖端那么大小，那再把这个羊毛尘再把它分析成七等份啊，那就变成了兔毛尘，兔毛比羊毛更细的，就像兔毛那么尖那么小的微尘，再把它分成七等份，每一等份就叫做水尘啊，那是那个每一个分子可以在水分子中穿来穿去，不会被水淋湿啊，不会被水障碍住的。然后再把这个水层分成七等份，叫做金层啊，它可以穿透金属了，没有障碍了啊。然后再把这个金层分成七等份啊，每一个叫做灵犀层了啊，叫微层了。我们讲微层就是这么小啊，你看把可以穿透金属的那个微层啊，那个金层把它分成七等份，每一等份就叫做微层。所以佛经里面讲微层就是这么小，然后再把这个微层分成七等份，每一份就叫灵犀层了，再来就接近虚空了。用现象界用这样来给我们分析，这个到最后都是空。那现象界分析，我们坐着椅子是我们人工啊，加上板子啊，加上铁钉，加上锯子、刀、锯、斧，这样把它做成一个桌子。椅子也是这样，做缘起之法。山河大地也是这样，是一合相，这样各种因缘聚合在一起的假象。我们房子也是一样，哎，这些水泥啦、钢筋啦、混凝土沙啦，还有这种种建材，加上人工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房子。分析到最后，哪有房子实在的存在？这是以我们现象界来跟我们讲这个虚空观，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用这样来帮助我们来分析这些境界的无声，这些境界最后分析到这是空的。因为我们活在现象里面，叫我们放下，叫我们放下，用现象界叫我们在现象里面舍根生世界，舍外财，舍内财，舍妄念。当然你因缘具足的时候，恍然大梦一醒，哎呀，见到了本体界，哎呀，一切境界原来就是我觉呀，我接念的真如自性，不守真如，不守自性，名上立名啊，越迷越深，意以越是意染尽二眼，就这个真如，这个不思议的真如，变换出我们现在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像您梦一醒过来，从本体界来讲，梦里面根本没有我所，就是一个心体，一个清净觉性而已。但是我们现在在分析这些事项，都是用现象界来做分析，所以我们从这现象界来做分析，你要帮助你放下，你要就用这样来看得开，放得下。等到你这样慢慢放下因缘具足的时候，你就会顿悟 无声，哎呀，原来这整个境界就是我这一念觉所显化的，就是我这个真如不守自性而幻化出来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原来它就是我一心的心体，你才能够悟入本体界，原来是无声，原来诸法无声的，那就不需要再透过这样虚空观来解释这个境界无声，你就能够从本体界来了解这些境界，叫做幻化不死。我们常常讲梦醒过来了，那我现在为什么要前面要讲这个道理呢？佛跟我们讲虚空观，然后我们借着虚空观这样来体会到体空观无声，境界无声。好了，那你知道境界无声，那你不要再去攀缘了，攀缘也没有用，根本没有我所嘛，我也是一个觉所显化的，我这个组成我这个内色身的四大也是觉所幻化出来的，组成了外面的气世间也是觉所现幻化出来的，内五蕴无我，外气界非实啊，所以内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你不要再攀缘了，你看佛性就出来了，佛性就是不攀缘而已啊，你知道，你不要觉得攀缘了，它本觉心就有了，本觉心还是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桌子，这是讲台，这是张三李四教室，看得清清楚楚，这是黄金，这是玛瑙，这是七宝，这是什么，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好坏美丑是非善恶，清清楚楚，但是呢，它不是依攀缘而来的，它不是把依能所相对待有取舍分别而来的，他知道这些都幻化不实嘛，梦醒过了嘛，无所得嘛，但是本觉本有啊，你就不会在名上立名了，你就不会在觉上立觉了，你只要不在觉上立觉，名上立名，佛性就当下，所以当下即是嘛，所以你看古德常讲当下即是，为什么要这样，就像你当下就是连放下都不要，要放下什么？没有东西可以放下嘛，就叫你悟这样而已啊。你有一个放下，还有个东西放下，那还是麻烦的啊。无起无舍，你不要再往外缘了、啊。那个本觉心本有，你不要再觉上立解，名上立名，佛上当佛性当下现前，佛性跟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就是在这里。佛性就是在了了分明，本觉本有，本觉心真如就具有这个妙用，本觉心本有啊。那八十五十心所就是这名上立名，然后一三系六出，把本觉本有变成八十五十心所，八十五十心所的本体就是佛性了、啊。一样无二无别，我们佛性为什么会变成八十五十一心所生种种烦恼，就是缘这样跑出来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分析跟大家讲，本体界是佛不得不跟我们讲本体界，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人间，至少以人的现象来跟你做解释，然后慢慢叫你放到最后你因缘具足的说悟入了啊，不是现象界，现象界我们现在活在现象界里面，佛不得不依现象界的方法把我们虚空观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不可得，让你慢慢来修舍，然后借着六度这样精进舍舍，到因缘具足的时候，恍然之间你悟了本体界，哎呀，本体界真如恒守自性清净无相，这整个境界就是我自己一心，根本无我，我就是一心，法界就是一心，你就悟法身，但是你所悟的是身解悟，你从这里起观心了，你也同时你这里到生觉悟，你就知道佛性是什么东西啊，佛性是什么你就很清楚啊，原来佛性就在当下，就是你不要离名上立名，那个本觉性本名之性那就是佛性，那你为什么会名上立名觉上立觉去攀缘，因为你不知道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念念在那里患得患失，那个患得患失是很快的，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这三系六出相可以有次第的，可以有当下这一念就产生了，当下这一念就是三系六出了，所以我也常常跟大家讲我们本名、哦、众生第一个接触哎，佛性，然后三系六出好了，心里感受欢喜难过同时就有了，所以你一听到，如果一听到人家臭骂你的说你坏话的，如果你是本觉就是啊了了分明，没有什么好坏，清清楚楚，没有名上立名，但是如果你内有我外有境界，哎，听到了名上立名，然后能见相所见相，这个无名业相能见相所见相，马上就自尽相相续相直己相寂名之相企业相业系苦相 气呀、啊！哎呀，那个人我对他那么好，他对我怎样怎样，马上就产生了，很快很快。所以也可以当下一次现前，也可以有次第的，有次第哦，是经过次第而成就，所以有两个，三七六次有两个，啊，这六出相，六出相可以在刹那一刹那可以完成，啊，一念可以完成，也可以在次第次序而完成，我们叫后业苦而产生就六出相。所以我现在在讲这三七相以前，为什么让大家先了解佛性是什么？佛性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本觉呀、啊，本有的、啊，一接触就要明白。但是没有力能明所明，哈 啊，那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呢，它是顺自信的三解脱门，空而不空，坐而相而无相，坐而无坐，顺这个自信的妙用三轮体空，顺这样的起作用。这就是佛心。那我们凡夫就是名上立名，一念不绝心动，名上立名，不守自信，能守我所出来的，然后三系经着六出八十五系心所现出来的，把那个本来是清净的法身，那一念法身就是佛性啊，它本觉本有，一接触了了分明，本觉心本有啊，你不守它，它就变成三系六出，变成五蕴法，是这样跑出来的。其实五蕴法当体就是真如，当体就是佛性，无二无别。所以我常讲，学习佛法真的就是在迷雾染尽的差别。佛跟我们从本体界来跟我们分析这些不可得，最后你一定要修行。所以你懂再多，你不能够用功来修行，那是没有用的。你懂了，哪来用功修行？从本体界悟入。从现象界，从这个现象界误入本体界无生，知道这整个就是真如，真如是恒守自信，他永远守着他清净的自信，哦，他永远是这样清净无相沾染，所以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质清净即灭相，啊，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这十法界无始劫来已经存在了，那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它体就是真如，那就等着你亲证实相。你亲证实相，眼前这些境界当下就是幻化的影子，空有同时的。所以菩萨破根本无明，他可以穿墙入山入水入什么都没有障碍，刀砍火烧都没有障碍，因为他什么？他是当下就是空有同时的境界。所以你看那些那个祖师大的，有的显大神通，我们觉得是这样吗？不太相信，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它整体就是清净真如嘛，就是我们迷了它，才变成这十法界，啊，所以在这里，依以这不觉生这三系相，所以如果你了解，哎呀，原来佛性就在当下，这些都是不可得，所以我们底下就会讲到，当你心念一动，你马上把它放下来，不要去攀缘了，那就是步入真如的方法。所以我为什么说，如果你了解大圣起心，那是可以破八识，一直这样观照破八识。所以我们从现象界的观照，啊，现象界的虚空观照，然后你悟入了实相了，你了解这境界就是一心三谛理，即空即假即中，空就是你清净的心体，假是行业发现了正义二报，中当下就是空有不二的啊，是空有不二。你了解这个道理。啊，误入了这个本体界，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你一心三谛之理，啊，无生当体无生，你在境界中起观照，这样观，哦，心念一攀缘一动心马上放下来，一攀缘一动心马上放下来，一攀缘一动心慢慢的放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样道理，你就懂得修习怎么观。所以我们研究一部经典，你到最后你一定要知道，他这部要叫我怎么修。你知道他怎么修，你研究这部是很有价值。你研究了以后好像很好，可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起修啊，那就很可惜了。在等你这样的观照的功夫慢慢慢慢成熟了，所以你从现象界的虚空，然后借着你的修行慢慢能够体会到本体界的空，第一空它当体就是真如，你用这样来观照，你慢慢慢慢这个观照的力量慢慢慢慢得力，慢慢慢慢得力，哎，你就可以看出来哦，原来原教初信位以上，别教那个诸位以上的哦，修空观 虽然你没有这种功夫，但是你就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了啊，因为你也可以慢慢以慢慢的功夫的成熟，慢慢来训练这样的功夫啊。你看像那个诸位菩萨修空观，即理即事成理，你一定会觉得即事先接触到事相，然后再转成离体，你一定，我们一定会觉得这是什么道理呢？你慢慢，你如果你了解到本体界无声了，你可以用了。因为你用的越来越纯熟了，你就可以开始训练这样的功夫了，对不对？你没有事，心平气和，不往外缘，那就接近佛性，相似性的很接近，心很平静安详自在，没有我也没有无我，没有我所，也没有我所，一种平静，一种安详的状态，一种无挂碍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理会它。没有妄念，也没有无妄念，一种安详平静的状况，很自然的状况，叫做自然心呢、啊。一种很自然心的状况，你就不要去理会它。当你根尘接触，现在一动，哎呦，比如说顺境也好，逆境也好，现在一动，好，马上即事成理，幻化不生，马上空掉它。你看，你把前面你知道本体界无生。那一种观念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你用熟了，你就知道哦，即事成理啊，是这样啊。你为什么？他了解本体界啊，本体界无生嘛，就这个离体，他记下当下一照就把它转过来了。所以只存觉观，但是他不以万法为理。那即理成事是什么呢？这个功夫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纯熟，它自然而来而入的。那什么？这实我们讲实行修这个即理成事，那十回向是修中观，理事圆融，理事同时现前，那是什么？你这样的功夫越用越纯熟，越用越纯熟，越用越纯熟，它相应的那样子的。所以你只要这个本体界的无声的道理，你越悟越深，越悟越深。好了，哦，实那个以前你对圆教十诸位。修空假中，别叫十住十行十回向修次第空假中，这怎么一回事呢？你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出来。哦，是这样，他不是在那里修空观，在那个十住位修空观，即是成理，在那里还在虚空。哦，这个分析到最后是那微尘，微尘在最后变成灵虚尘，不是这样，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当下一照，为什么一照就离了？即事成理，所以他能够修相似解脱啊，能够不以万法为理，像这些道理你自然就晓得了啊。所以我讲大圣起信非常好，它可以让你体会到什么就是佛性，佛性是怎么样。那今天为什么把不住，就是你往外圆了嘛。那你今天要怎么不要往外圆，就是你当下要知道体空，体就是空，你要知道它无声，所以你用这样的信念来观照，信念来观照，没事心平气和，有事马上提，马上照，哎，功夫慢慢越来越成熟，你就知道什么是空观，即事成理，再更成熟，你就即理成事，更成熟，啊，这是空假不二，那就是信念出来，这样用功去信念出来的，你这个次第的修行，哦，你就是虽然你还没有这样的功夫，但是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或者说即事成理，先看到事相转了离体，那你根本很难猜的，不知道说这说什么了。你这是什么？从我们本体界的分析，我们真的从现象界，我们现象界的分析，知道它是空，将来观照，最后你悟了本体界，然后知道眼前这个本体界无生无自性，用这样把它训练的成熟，将来用功，你才可以那修宝刃，宝刃这个本觉心，本觉本有，好，你就可以守这个真如法衣。那我们现在是念念不守真如法衣，念念三系六出，所以啊，三系六出再来，那就是造业了，迷惑造业被业所牵引了啊。那我们这样的道理知道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功了啊。所以你看，这个衣不觉身这三种相。以不觉，以彼不觉，相应不离，因何为三？那就是那一念心动，三系相出来了。所以这三系相不离那一念心动，三系跟那一念心动是同时的，几乎是同时的啊。 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无生意，就在那个时候下手，我们底下就会在那个讲那个不觉而有了八识、七识、六识的时候，我们底下就会解释了。我在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底下我们在说明的时候，大家就更能够清楚啊。所以你看，这个无声的道理有多重要啊！啊，那我们真正体会到无声，就是你要了解到本体界、啊。那我们现在就是用现象界来做分析啊，所以我们用现象界来做分析，我们容易理解。像我们说是啊，万法唯心所现，哎，这个现象界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现象界嘛，八识五十一心所现出来的嘛，哦，那体没有意义嘛，这个体就是一合相嘛，就是这分子结合在一起嘛，啊，其实微尘结合在一起嘛，体没有意义。八识五十一心所把它现出来的，哎，这个是从本体界来，哎，从现象界来这样来做说明，我们能够体会。但是如果你当下这些固体一体就是这个融进去，你就想不出来了。那这个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说这个佛像，是我八识五十一心所把它现出来，它叫佛像，它当体就是铜嘛，铜就是一些金属的分子结合在一起变成这样嘛。哦，所以这个心所现了，我知道了。哦，啊，我八识五十一心所把它现出来了。那如果把这个铜也融进来，那这是什么？你就想不出来了，因为你没有真正去融入到本体界。到融入本体界，它也是真如，整个都是真如，全体的法界就是真如。那真如为什么变现？哎，对，它有铜，它变成铜，变成佛像了。因为我们现在依以众我们的不觉染分，哈，把这个真如幻化成我们人间的法界。我们人间的法界，所以我们的人间的法界是我们的业现出来的。那我们人间的法界，就我们人间法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人间的生活的方式啊，这个是佛像、桌子、椅子、板凳、盖房子。我们要吃饭，就要自己去种田种菜，这是我们人间的生活方式。那千年比我们殊胜，他们修十善，所以他们的业变成天界。那个真如变成天界，那这些天人是共业相感，大家聚合在一起，那天界的生活方式就更自在了。如果从本体界来讲，当体就是真如，无生无自性，所以全体宇宙就是一个清净法身。清净法身不在哪里？就是你这一念知觉性啊，你这一念知觉性，不要说你我们这一念的这个心，这样心我们会把它住在内或者住在外，你就知道它就是你这个知觉性幻化出来的，它幻化出来是行业幻化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一定要讲这样的，这个就跟净土法门一样。净土法门你看老法师建功老法师，他几乎每场讲课都叫好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有吗？一样的道理啊，啊，他为什么叫你放下这里到那里啊？他用这种方式，那我们也一样，要大家修行，或者我们研究他干什么？我们研究他，大家修行就是要了解空嘛，了解空性得不到，先从我们现象界来分析，然后大家真正去行六度来离相，然后大圣经典的欣喜，因缘际会，大家悟了本体界无声，哎呀，原来就是觉知性幻化出来，那个观念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好了，你在境界中可以开始训练了。训练，训练，训练，训练的越成熟，越成熟。哎呀，哦，你是如果你是原性的，你悟了原教的理，原教的那个性味的那种，哦，它即是成理，你知道了。别教次第的那种，那十住的那个诸位的即是成理修空观，你也了解原来是怎么样。它不是在吸空观的，它用观照的，就是你这样的功夫用熟了，所以你一定要先悟实相。所以啊。别教也是悟实相，实相就是悟心呐、啊，悟了这个道理，悟了无声，这样观照，那很得力，就很轻松。所以我们从现象界的这种生灭现象来吸空，一定要悟入到本体界的无声，声就是无声，幻化虚假，整个境界内根深外气界，唯是你这一心，你自己当下这一心的三地里而已。所以你悟的人，哎，你看像白湛禅师他就说了，哈。这个他说了一句话，灵光毒药迥脱根尘啊，这个迥脱根尘啊，体肉珍藏不拘名字。他当下看整个内根身外气界都是一个体肉根藏不拘文字，那就是你这个觉啊。然后底下 就说了，心性无染是本自圆成啊，但你妄缘即如如佛，心性无染啊，本自圆成的，那就是本觉本有啊，你悟了以后不再圆了、啊，佛性就显现出来了。佛性显现出来，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啊，本性见闻修长即是了了分明，一切不染，你就得到真实的解脱啊。所以意之不觉生这三种相，以彼不觉相应不离，这三种是什么？一则无明业相，以意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啊，一个就是无明业相啊，那无明业相就是你心动了就有了造作了，所以以意不觉故心动，你不觉嘛，前面讲的意不觉这一念心动，为什么不觉呢？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嘛，所以我们现在反照啊，不要让它不觉，保持你这个本妙觉心呢、啊。所以故心动，说明为业、啊，这个业就是行为的意思，也就是有造作之意，要造业，作业造业，那说明为业。所以你这不觉这么一念心动，名上立名，觉上立觉，好了，有了造作了，心里有了造作了，所以觉则不动，动则有苦。果不离因果啊，啊，那觉者不动，这个本觉就是佛性，佛性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是一切明白，一切通达的。所以《金刚经》说得好啊，他说：“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什么通达无我法者？就是这个觉者不动，通达无我法，他本觉嘛。没有一个能通达了我跟所通达的境界，它本觉嘛，啊，是一个自然心嘛，是本有的。所以我上个星期就举那个亚当跟夏娃啊，这个故事，他们活在这个本觉里面，他们以为他们没有智慧，可是他们觉上立觉，名上立名的时候，是三系六出，越迷越深了，造业了，迷惑颠倒，有了生死了。所以啊，觉则不动，如果你了解了。你了解一切法无生，放下来心不动，本觉心就显现出来的。那如果动则有苦啊，如果你越迷越深，一三系六出，那就要感业报，感苦果，果不离因故啊。这个苦果就是你那最初的那一念心动这样而产生出来的。所以立根的人，他可以从在无明业相那一念心动就把它放下来了。那我们这个留在以底下再来做说明啊，说果不离因故，所以这个业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因果因，你有这一念心动的因，所以你将来就感了有这个三息相的果啊，所以业也可以叫做因果啊，有因果的道理。二者能见相，以一动故能见，以一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好了，那第二个，你这心念一动，名上立名了。好了，这心念一动了，所以就立了能见所见，能所就出来了啊。如果你不动，则无见。这个无见不是什么都见不到的无见哦，啊，这个无见是不立能所之见的。我们常常讲了了见，无所见，一切境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梦幻虚假，没有挂碍。而不是不动则无见，因为本觉本有了，本名本有了，我们就是在名上立名，所以才立了能所，立了能见跟所见。如果你不要立能所，那一种自然心啊，是一种安详自在，没有能见跟所见，是个梦幻虚假的境界啊，啊，你了了见无所见，心无攀缘取舍啊，那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通达无我法则。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二者能见相，以一动故不能见，不动则无见，那什么都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三轮体空，没有能所啊。那三则境界相，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啊。那这境界相，这个时候啊，阿赖耶识中维系的见分相分就生出来了。你看，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这个时候的境界妄现不是看到这些差别相，看了法界一相，这个清净极灭的境界啊， 就像那个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他到了空觉即圆，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就有那个相，有那个现前之相，那就是这个境界相。看到法界是沾然一相的，那正是第八识的相。所以啊，声闻缘觉破了七识，见到第八识阿赖耶识，临近沾然，像个澄清的湖面，他认为那个就是涅槃，所以他就安住在这个境界里面，所以不见真如，没有真正证入到真如实相。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这个虽然是生灭灭已，即灭现前，还要怎么呢？虽现前而无现前之量，也无现前之相，这才理事圆融了，才是前坡即水，泉水即坡。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我们修净土，你没有依照经典的教理啊，比如说如果你修净土，你就是这样一直老实，一直念佛，一直念佛，念到净智双明，你会达到四一心，你没有办法入离一心。入离一心是要开悟的，是要有福慧的，是要有我们这个定慧的相知，不是只有一个定。念佛，如果你这样持名念佛，一直的念啊，那是偏于定啊，因为你会必须要从佛跟我们讲了实相道理的经典啊，你才能够入。所以如果你修学净土到了四一心，四一心的时候也是一样，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号双明，但是他有这个即灭现前之量。哎呀，法界一相，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清净无相，有这么一相在。所以你看禅家常讲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叫你去参，你还有这一相在啊。那如果入离一心，什么万法原不归，万法原不动，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本体界跟现象界是无二无别，本体界根本就是无生，当体就是真如，所以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圆融。所以这个境界相，在这里的境界相，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种种这境界的分别，就是好坏美丑是非善恶，不是，看到是清净一相，法界一相，清净一相，但是已经有能所了。阿罗汉就是证到这样子，所以以能见故，境界妄现。这个时候的境界是一相啊，即灭现前，有现前之相，有现前之量啊。离见则无境界，离了见则无境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了了见了无所见，了了知无所知，没有能所，尽智双明，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菩萨通达无我法者，一切通达，没有能通达的我跟所通达的境界啊，那就是我们本觉心，本妙觉心它所显化的作用啊。所以离见则无境界，这就是我们这一念不觉心动，有了这三七相，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这个时候啊，转了真如成阿赖耶。那这三细相是不相应然的啊，不跟我们内心外境是不相应的啊。所以呢，因为它不相应然，所以你感觉是法界一向清净沾染的啊，却不知道啊，它正是什么？这些三细相正是生灭心。所以为什么阿赖耶叫做生灭与不生灭的活佛？那个不生灭就是真如体，真如的体性，那个生灭就是这三细相啊。这阿赖耶啊，在大乘起信论来说是生灭与不生灭的活佛，那个生灭就是本体真如，那不生灭是那个真如，那个生灭就是这心动的三细相，这是非常的维系的。实教菩萨破真如才见到这个境界。好，我们继续请看论文。已有境界故，复生六种相，云何为六？一则自相，一于境界心起分别，爱与不爱故；二则相续相，一于自故生起苦乐，决心起念， 相应不断故，三者直取相，意义相系，缘念境界，住持苦乐，心起着故。四者即名自相，意义妄执，分别假名言相故。五者起业相，意名自行名起着造种种业故。六者业系苦相，以依业受报，不自在故。当时无名人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好了，这三细相，那个如果你不再往外缘了，那还是不敢生死轮回，因为这三细相是不相应然的，是阿罗汉证到这样的境界啊，所以他得一个正觉位，四一心，正四一心啊。但是如果这样阿赖耶又不守自信，又往外缘了，那就真正不觉门就从这样出来了。如果只是到这里，这个不觉，这个还是属于阿赖耶的觉，还是属于阿赖耶之二义的觉。为什么这三系是不相应然？他内心还是清净的啊，他这个我执，虽然是维系了我执，但是呢，出了我执都已经离了。但是那个维系的我执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第七世还有那个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啊，他那个七世的尽分没有破啊，所以他还执着那个第八世阿赖耶啊，那个极尽一相当成是涅槃，所以还是有着维系的相对待啊。所以从小圣的角度来讲，阿罗汉是破我执无我的，但是如果从大圣的角度来讲，那无我谁入涅槃呢？所以还是有个维系的分别我，还是有着维系的这个我还存在的。但是在这三细相里面是没有生死啊，他不敢生死。但是底下这六出一产生出来，这阿赖耶又不守自信，就变成不觉门了，不觉了啊！从这个三细相的生灭相系，更起生灭初的生灭相系心出来了啊！所以本来是真如不守真如法一，好了，动了这三细相，这还不敢生死，把真如转成阿赖耶生灭跟不生灭了。那阿赖耶现在又不守自信，又往外去攀缘了，又有了这六出相，这下就感生死轮回了，这下就感了不觉门了，不觉门是从这里生出来的啦。好，这样大家都了解了啊。所以你看，已有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因何为六了？那既然看到这个有境界了啊，有境界了，对不对？有境界，已经看了名上立名，然后又看到本来是临近一相，那不守这临近一相，又去分别我们这眼前的境界，六出就出来了。所以这六出相，第一个就是自相啊，这个自相是什么呢？是起妄心，心生分别的自啊，这不是般若自，是心生分别的自。已经立了这三系了，你不守自信，又去看这三系，这眼前这有什么内容？这些什么内容呢？啊，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吗？如果你了解这些都是空的，你可以在一念心动那个无明业相，或者是在能见相，或者是在境界相，把它放下来，那就是用将来用功，你就可以破那个八识。这个我们底下都会讲。那如果是我们守不住，你在这个能见相这个时候，知道这个境界是空的无声，你可以从这里放下，那底下也就不会产生了，你就不会感到业系苦。所以你了解空性的道理很重要啊。为什么前面这个地方要一定先讲这个啊？我们现在看到内根生外气界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啊。那如果佛没有跟我们讲，我们常常这样觉得很自然呢、啊？我在这个人间很自然呢、啊，我看到这个心就生分别，我看到这个是生其实碰到顺境就很欢喜，碰到逆境就很生气，这很自然啊，这有什么奇怪？那本来就是这样，对不对？没有人跟你讲，你怎么知道呢？佛苦口婆心跟我们讲，你不是这样啊，这根本空的嘛。可是跟你讲，这都是觉，谁相信？根本想不出来嘛。那我可怜，这怎么会空呢？好嘛，从本体，从现象界跟你解释嘛。现象好，你是人，人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分析了半天？ 用现象界来做分析，来做虚空观，跟我们讲五蕴本空，现象界来跟我们讲五蕴本空，我们都想不透了，何况在讲到本体界呢？所以你一定要真正去修，修到你因缘际会，恍然大悟，悟入本体界，悟本体界的实相嘛。哎呀，一切法无生，无自性，就是你的。